好，感谢神，我们刚才我们一起唱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美同样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首诗歌《归家》，然后这个歌词的意思是非常的明确，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面对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时刻，那么最重要的是你会去到哪里你会去到哪里。上个礼拜我们思想浪子的比喻浪子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浪子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有家可以回他有父亲他可以去思念，这是一件非常有福气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困难，你都会经历你无能为力的时刻，你都会经历你几乎要绝望要放弃的时刻，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当然有人说我还好啊，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我想说可能那个时刻还没到，但是会来的，一定会来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这样绝望无助，你看到自己的渺小，你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你看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你自己拥有的一切解决不了你眼前的难题，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能否像浪子那样，你想我还有一个家可以回，你能否像浪子那样，你去思想我还有一个父亲可以去依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真的是蒙福的人，你真的是蒙福的人。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很多人落到那样的光景，他没有家可以回，他没有父亲可以依靠，等待他的没有盼望，就是绝望。他不知道他明天的路到哪里，但知道一件事情，他明天依然没有出路，因为他不认识在天上他慈爱的天父，他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他不知道天父为他预备最荣美的家乡要他回去，他不知道，这是最遗憾的事情。很多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都会经历这样黑暗的时刻，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像那个浪子，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父亲，我们可以呼求他，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家，我们可以回。当我们看到我们是这样有福气的人，这样蒙福的人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这时候去看看那些还不认识父亲的人，还不知道要去到哪里的人，让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看世人都是像羊没了牧人，都是流离失所的，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自己有家可以回，我们自己有天父可以依靠，那我们更是要带领许许多多的人都来认识这一个天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到那最美好的家乡，不要再让人在黑暗当中行感谢神。好，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这个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我们今天把全部浪子的比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上次只读了前半部分，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个两前半部分后半我们一起都来读一下耶稣所说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应该是在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比喻当中应该是最出名的一个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我们看一起看到这个大屏幕11节起。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他 你父亲因为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那个大儿子看到弟弟回来，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大儿子对来就是劝他回到宴席，去到宴席当中的父亲，大儿子是这样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啊。大儿子在这里说他的父亲呢没有给他一只山羊羔。那么回头来看看前面的经文是怎样记载的。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啊，分给他们，两个儿子都分了产业。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在后面说的呢不是事实啊，父亲已经分了产业，然后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们，他所有产业都分给了这两个儿子，父亲还剩下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后来父亲对这个大儿子说，31节，父亲对那个大儿子说，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这句话是事实，这句话是事实，大儿子说的不是事实，父亲说的是事实，他剩下一切所有的，就是早在小儿子离家的时候，他已经把他所有家业都分给了两个儿子，所以他剩下留在家中一切所有的其实都已经给了大儿子。好，我们刚才读了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大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沉沦失丧的人。若不是上帝你来寻找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会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回转到你那里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偏行己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结果是走到黑暗当中去，走到沉沦当中去。主啊，若不是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我们就是一群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感谢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啊，已经罪得赦免，已经罪得洁净，让我们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得着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两个流浪的孩子，一个流浪的孩子就是那个小儿子，他当然在外面流浪，他迷失了啊，他忘记他自己到底是谁，所以当他醒悟过来，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他回到了他自己，回到了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回到他自己原本的身份，就是他是父亲的儿子。那么在他以前流浪堕落沉沦的时候呢，他迷失了他自己啊，当他认罪悔改醒悟过来的时候，圣经说他回到了他找到自己的身份，他想起自己原本的身份，他是父亲的儿子。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流浪的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个大儿子。大儿子虽然在家中，但他也从儿子的身份当中迷失了。我们从大儿子跟父亲的对话当中，你会看见大儿子事实上把自己当成什么，好像给父亲打工拿报酬的雇工一样。他其实他的心态，他忘记自己是儿子啊，结果他父亲提醒他，就是你是儿子啊，他所有家业都是你的呀，你怎么还好像在跟我打工，好像怎么是这样想呢？其实他也是迷失了，就是说两个孩子都是迷失的，都从自己的非常非常宝贵的身份当中迷失，一个是在外面迷失，一个是在家里迷失哈。就像我们啊，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看到一个好的结局啊 ，happy ending， 所有的人都开心啊。电影当中电影的结局是所有的人都开心，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但是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呢，耶稣的比喻往往不是到故事的结尾，往往不是所有人都开心，不是的。耶稣的所讲的所有的比喻都往往会让我们看见有一部分人他们得到了喜乐，他们进入了天国的盛宴，还有一部分人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无尽的懊悔。所以在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往往会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在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全是一部分人得到一个开心的结局，一部分人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那么在耶稣所说的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所说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同样也是这样，谁得到那个最开心的结局呢？小儿子哈，小儿子，当然父亲也很开心了，父亲看他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死里复活，父亲也很开心。所以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喜乐与上帝的喜乐是一样的，这是真正的喜乐，这是真正的喜乐。那上帝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看到有罪人认罪悔改，有人从死里复活，死而复得，这就是上帝的喜乐啊！当我们自己能够认罪悔改，我们自己能够生命能够被圣灵所重生，我们心里当然会有喜乐，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他当然有喜乐，他摆脱了黑暗，摆脱他以前那种悲惨的命运，他进入到富家，他心里当然有喜乐。但是还有一个喜乐是什么？当我们把别人失丧的人带领回来，我们心里会有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时候的喜乐与天父上帝的喜乐是一样的，这是真正的喜乐。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得到一个悲惨结局的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个大儿子，没有进入那样的盛宴。宴席在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我们都知道它往往是指的什么呢？天国的宴席啊，以后在天上那永恒的宴席，哇，进入这样的宴席，这样的人是何等的蒙福。那么在宴席之外的人呢，没有进入这样天国宴席的人，耶稣说在那里是哀哭切齿，他们落到黑暗里去了。哀哭切齿是什么？就是无尽的懊悔。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你发现你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不能重来一次，这是最大的痛苦。如果你在痛苦当中，如果你知道你还可以悔改，你还可以被圣灵所重生，那你多大的痛苦你都可以去承受，你知道这一切会过去，将来会不一样。但是你落到黑暗当中，你再也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了，那个痛苦是无穷无尽。所以最可怕的是什么？落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天天说悔不该啊，悔不该。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并没有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上帝，圣经说上帝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上帝很久忍耐，等候罪人悔改啊，等候罪人离开黑暗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当中，会看到两个结局。这里面其实最遗憾的当然就是那个大儿子了。大儿子一直就在父亲身边，结果他却迷失了，他却从自己儿子身份当中迷失了，他活得一点就不像个儿子，他把自己当做了故宫。然后从大儿子所说的话当中，你可以看到，哇，这个话里面充满了记恨啊，苦毒啊，忧愁啊，自怜啊，这种东西都在大儿子的话语当中，你可以看得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盛宴就在那里，宴席就在那里，不是没有人不让他去，甚至他的父亲离开宴席啊，一家之主离开宴席，离开他失而复得、死里复活的小儿子，专门来找到这个大儿子，来劝他回去到宴席当中，结果大儿子最后都没有去，都拒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啊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来思想圣经中还有谁是非常遗憾的错过这样的福分，错过这样的救恩，或者啊错过这样的恩典是谁呢？啊，我们就会想到耶稣所碰到的那个年轻人，就是一个很富有的年轻人，圣经啊称他为是少年官啊。他一方面非常的富有，一方面也非常的年轻，一方面他还是个官，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啊。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对这个年轻人的记载。那么对于这个少年官遇见耶稣的记载呢，是在马太福音19章啊，马可福音十章、路加福音十八章全部都有记载的，就是这个少年官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就来读马太福音的记载。那么在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同样的事情。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16-22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16-22节，16节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除了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少年人呢，他非常的富有，然后他又很年轻，然后呢，他是一个可以说少年得志的人，他很年轻，他都到达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他手里很有权柄。那时候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要寻找他人生中所缺少的一样，就是永生。他说：“你看我什么都有了，又有钱又有地位啊，我身体又好，跑过来的啊，身体又好，然后什么都有了，那我还想要有一样永生。”然后来到耶稣面前啊，在马可福音十章的记载，耶稣看见他，圣经说什么？就爱他 啊，很可爱的年轻人，非常可爱的年轻人。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但是后来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呢？忧忧愁愁的，忧忧愁愁的走了，错过了救恩，错过了耶稣，错过了永生。是不是上帝拒绝他？是不是耶稣拒绝他？不是的，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耶稣爱他。是什么导致他忧忧愁愁回到忧愁当中呢？是他自己拒绝了上帝，是他拒绝了上帝的爱。他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人，没有几个人有像他那样的机会可以亲眼见到耶稣，亲眼跟耶稣对话，亲眼亲口跟上帝对话，没有几个人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没有，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耶稣我们就信的人，圣经说我们什么更有福气的。那这个年轻人他是非常有福气的，结果他非常遗憾的悠悠愁愁走，错过这样的福气。那么这个年轻人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浪子的比喻的里面的那个哥哥一样的结局，非常非常的遗憾。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好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大儿子说，哇，父亲啊，那大儿子说，你，我服侍你那么多年啊，如何如何如何，你说的话我从来都遵行，如何如何。他觉得自己是好人啊。那么这个年轻人他觉得自己是什么呢？耶稣说你要遵行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说来听听看。耶稣说啊，什么什么样的诫命。诶，这个年轻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啦，我都遵守了。那么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这个年轻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觉得自己是好人是坏人啊？好人啊，是好人。但是你如果从圣经来看，那些看自己是好人的人，他们都是不认识主的人，都结果都错过救恩的人。所以耶稣他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拯救罪人。耶稣说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对不起啊，对不起。耶稣说的更对一些哈，对，耶稣当然说的是真理哈。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需要医生。耶稣说他来是救罪人，不是救义人。所以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那些自己觉得我没有病我很好，耶稣说他不是为这些人来的，他不是为这些人来的。但是有人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圣经不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吗？圣经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吗？为什么耶稣说有一些人是没有病没有罪，有一些人是有罪有病呢？对，他自己认为自己没有罪，自己认为自己没有病。所以那个大儿子显然就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我凭良心做事啊，我兢兢业业，我服侍你那么多年，我遵守你的命令，我有什么问题？我好得很。你看那个小儿子跟娼妓一起吞进你一切的产业哈，这是大儿子。你看这个年轻人他也是这样，他自己觉得我没有，我从小都遵行了上帝的诫命啊。我们看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他说什么诫命呢？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啊。这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年轻人显然是做不到了，钱做不到，产业很多啊。他如果钱少的话估计比较容易啊，反正就两块钱给别人一块嘛，我一块他比较，他钱多啊，做不到，很难。结果后面的经文又引出一句很著名的话，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怎样啊？骆驼穿针眼啊，哇，好难的啊。所以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太多了，你到时候要离开的时候，你舍不得的，你舍不得。就像这个年轻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太多了，结果有一天上帝让他，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走不掉，因为他这个枷锁太重了，枷锁太重啊。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富有的人，他的富有没有成为他的枷锁，那当然是更感谢神了啊。他在地上的富有没有成为他的枷锁，那当然是感谢神。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是金钱的主人 啊，他不是金钱的奴隶。很显然这个年轻人他就是金钱的奴隶了啊，金钱就支配他，控制他什么的。然后耶稣说这个诫命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最后还有四个字是什么？爱人如己。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做到爱人如己呢？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啊。如果他爱人如己，他拥有那么多，别人拥有那么少，他应该怎么做？应该分一点嘛，对不对？你有那么多，你看人家那么少，你吃的那么好，人家吃的那么差，爱人如己嘛，分一点嘛。他做不到啊，他没有爱人如己，但他认为他爱人如己了，他认为他爱人如己。我以前我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就是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然后他有一天他就我们在一起讨论哈，就分享他经历的一件事情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大家都坐公共汽车嘛，坐 bus 嘛，然后呢，这时候有个老人家上来，他就心里在想，我要不要给这个老人家让座？因为那个老人家年纪很老迈啊，站也站不稳，我要不要给他让座？后来这个基督徒想了半天，他说我不要让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让座给他，我就是爱他超过爱我自己啊。你看我没有座位了，我把座位给他，我爱他超过爱我自己，他说我不要让座啊，所以我不能爱他超过爱我自己。后来他把这个声音，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坐半天了，人家一秒钟都没有坐，对不对？你坐了半个小时了，你爱人如己，你让人家也至少坐个几秒钟嘛。但他不会这样想的。但是这个朋友他也认为自己是很好的基督徒啊，我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呀，我不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就像这个年轻人也是这样，他完全没有爱人如己，但是他说我从小都遵行了上帝的诫命，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他这个少年官跟那个留在家里的那个大儿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好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这个著名的华人牧师苏尹志牧师曾经这样说过，在他几十年这个传福音布道的生涯当中，他发现有一种人是最难信耶稣的。苏尹志牧师说是哪一种人呢？苏尹志牧师说是好人。好人最难信耶稣啊！他苏尹志牧师也在美国服侍，也在香港服侍，然后他也去到很多地方哈。结果他说他遇到过形形色色各样的人，结果他总结，他说有一种人最难信耶稣，就是好人。这些人觉得他自己是好人，他说我要不就跟他讲，你要认罪悔改，你是罪人。他说那太难了，太难了啊！人家会说你凭什么这样讲我？人家完全不接受哈。啊，那我们来看好人的特点。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好人，他们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从浪子他的哥哥身上，这个浪子他对他的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来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啊！所以他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自己配不配得到父亲的产业，他认为他自己配得到父亲的产业，我做这么多，我做得这么好，我配得到你父亲的产业，他认为自己配。那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他认为自己有没有资格得永生？他认为自己有啊，我上帝的诫命从小都遵行了，我有资格，我来拿我该得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该得，我来拿我该得，这是好人的一个特点，他觉得我配啊，我有资格啊。那么那个小儿子呢，他堕落的时候他说什么？在路加福音15章12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15章12节起，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在这个小儿子堕落的时候，他怎么看自己？他认为自己配不配得父亲的产业？他认为自己配，我该得，我应得的，你给我。 所以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是一样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该得，都觉得自己配得。那么小儿子说，那我是儿子嘛，你那些不留给我，你留给谁呢？是不是啊？其实这也是很荒唐的想法，很多年轻人有这个想法啊，人家父母不能自己享用吗？非要留给你，对不对？你这种想法很过分的，父母辛苦一辈子啊。你像我结婚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两边的家长，我们都没有要他们一分钱，对不对？我们说你们把钱留着，好好出去旅游，过你的退休生活，我们自己有手有脚，自食其力，多好呢，对吧？啊，当然了，小儿子不是这样想，我是儿子嘛，你留那么多，你吃多少用多少，这是留给我哈。他也是觉得自己配得，他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是因为我是儿子，我有这个资格。那么大儿子他也认为自己配得，他说我做了那么多，我做的那么好，所以我配得。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人的特点，好人认为自己配得。但是后面就不一样，当这个小儿子他认罪悔改之后，他是怎么说的呢？小儿子认罪悔改，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家有多少故宫，口粮有驴，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他认罪悔改后，他认为自己配不配呢？他认为自己不配，他认为自己不配再从父亲那里要什么，他没有这个资格，他认为自己不配。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儿子后来有没有认为自己不配呢？没有，他一直认为自己配，结果他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父亲的宴席。不是父亲不爱他，父亲爱他，父亲说，儿啊，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父亲离开他那个刚刚回家的小儿子，刚刚从死里复活失而复得的小儿子，离开那个小儿子，离开宴席，专门去找那个大儿子。父亲爱他，就像耶稣看到那个年轻人少年官，耶稣看见他，耶稣就爱他。不是上帝不爱这样的人，是这样的人他拒绝上帝，他觉得我配，我有资格，我是好人，我做那么多，我做的那么好，我配。他越是这样想，结果他是越是拒绝上帝的恩典。不是上帝不把恩典给他们，是他们拒绝，因为他们看自己是好人，他们看自己是有资格啊。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话，什么是堕落的开始？你认为自己配，你认为自己有资格，你认为自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讲条件。就像马太福音七章那里所说的，有一些人来到这个天国面前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结果上帝主耶稣对这些人怎么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他说，我配啊，上帝，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了，你应该让我进去，你不让我进去是你的错，你错了。结果你带着这样的观念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说，不认识你，你是作恶的，你离开我去吧。那么事实上呢，堕落的开始就是你认为自己有资格，你认为自己是多么多么好的一个人，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重生的开始呢，这个小儿子身上，他什么时候开始重生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时他的反应是，他看到自己不配，所以圣经说他醒悟过来啊，原来就是他回到他自己，他说我不配。当你看到自己的不配，看你到自己的没有资格，你想从上帝那里得救恩，得到什么？你没有这个资格。当你这样看自己的时候，感谢神，你真正成了神的儿子，你真正进入天国的宴席。所以堕落的开始就是你认为自己配，你认为自己是好人。重生的开始就是你认为我是罪人，我不配，我没有资格。感谢神，如果你这样看自己，那确实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啊。主耶稣说，圣灵来到人的心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认罪悔改，但是其实耶稣告诉我们答案，他为什么能认罪悔改呢？因为圣灵在他心里做工，圣灵让他自己开始责备自己，圣灵让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有这样的经验哈。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他总是认为我是很好的，我是完美的，还你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他认为，哎呦，我是渺小的，我很多事情都不懂，我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我需要别人来拯救我，我需要别人得到别人的帮助。身边有这样的两种人，你更喜欢跟哪一种人在一起啊？或者你跟哪一种人在一起，你会觉得轻松一点？我个人的经验，我喜欢跟第二种人在一起更轻松一点，不是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欺负他，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给我没有压力啊，他也让我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光景到底是怎样。每一个人都是渺小，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都是尘土所造的，我们身上如果有一点点价值，那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啊。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人，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完美的，是无罪的，哇，这样的人你如果让他为你做一点什么，哇，你会有好大的压力，你会有好的，他会记得，他会说，你看我为你做的这个，你对不起我。哇，我有一次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好小一件事情哈，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那么小一件事情，结果人家记得了啊，人家记得了，你当年你我这个东西你当时你收下了，哇，人家记好多年，哎呦，我觉得好沉重啊，我当时真的没有当一回事啊，结果他认为他是公益，他是施恩给我的，哇，我真的没想到，哇，10块钱的东西记那么多年，哇，好。压力太大了哈，还不清的人情债哈。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看到自己本来的光景，我们都需要拯救，事实上我们才能真正尽力建立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我们不是把重担往人家身上放，好人啊，那种自以觉得自己是好人的人啊，他给周围的人带去很大的重担。哦，耶稣不是给人带去重担的耶稣，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被称为什么？罪人的朋友。很奇怪的事情就是罪人来到耶稣面前没有压力，耶稣是最完美的，耶稣是唯一没有罪，耶稣是最圣洁的，但是不圣洁的人，不完美的人，罪人来到他面前却没有压力，因为耶稣不会把重担给他们，耶稣不会说啊，你看你欠我的啊，你欠我的，没有。耶稣说每个人都欠上帝的，耶稣说我来替你们还啊，这是耶稣所说的。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浪子的比喻，那些认为自己好人，认为自己有资格，认为自己配的人，他们的人生啊是很愁苦的。你看那个少年官很愁苦，忧忧愁愁走了，他以前虽然有很多的钱，有很高的地位，他一定不满足。为什么这样说？他如果满足他不会来找耶稣了，他不满足，他不满足于自己的这个光景，他以前也没有真正的喜乐，他后来就更加没有喜乐了，因为他后来圣经说他忧忧愁愁，更没有喜乐。所以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好人的人，他往往没有喜乐，往往没有喜乐。然后那个大儿子更是这样，他觉得自己有是好人，自己有资格，结果他怎么样？心里充满了记恨，一点开心不起来。那边高高兴兴的这个喜庆的宴席，他在这边生闷气啊，气得不得了，自己把自己气得要命。其实他也不缺乏什么，他什么都有，但他还是自己把自己气得要命，没有喜乐。我们再思想到耶稣所说的那个葡萄园，进葡萄园做工的那个比喻，那些一大早就进到葡萄园做工的人，他们最后当主人发工钱的时候，他们很生气的。他们凭什么你的后进园子的拿的工钱跟我们一样多呢？这他们很高兴。结果这一些人最后怎么样？他们就离开了葡萄园，园主把他们赶出去了。因为他们进葡萄园的时候，园主就跟他讲清楚了，做一天就是1块钱啊。那么后进园子的，园主也跟他们讲清楚了，你们进园子就1块钱啊。后来园主说什么？我的钱难道不能按我的意思用吗？更何况原主已经跟他讲清楚了，但是后来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有资格的人，他们非常遗憾，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留在这个葡萄园里。相反是那些觉得自己不配的，他说哎呀，我只来做这么短短的时间，我怎么也得到这样的恩典，这样的人 结果他们留在了葡萄园里面。这就是神的心意。那么事实上圣经让我们看到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好的人，他们的那种义那种好没有给他们带来喜乐和平安，他们是很忧愁是很痛苦的。当一个很简单原因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不是真的出于甘心乐意啊？就像那个大儿子为他的父亲做了那么多，他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甘心乐意，他爱父亲他做这些。不是啊，对不对？这是非常明显。他如果真的爱父亲他做这些，他会不会算呢？他会不会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恋爱的经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哈。你爱一个人，你天天去给他送一朵花，你会不会算呢？今天这个花多少钱我买的，明天那个花多少钱我买的，然后这么长时间我总共送给你多少，你会不会算？你会不会记啊？如果你去算你去记，然后你去告诉你这个所爱的人，你会怎么样？拜拜了。对对啊，你出于爱的行动你记什么呢？你算什么呢？那些来到耶稣面前讲条件的人，上帝啊，我奉你的名做了这些这些这些，我这里有一本账啊，我都记下了。上帝说，你这是爱我吗？我不要你这些人，你如果不爱我，我们在天堂里面你也不会开心的，对不对？你跟一个你不爱的人永永远远在一起，那开不开心呢？喜不喜乐呢？不开心不喜乐。你在这个地上你如果不能够爱上帝，你如果真的不是出于爱去做这些事情，你到天堂里你也没有喜乐，你也没有意义，因为你不爱上帝嘛。所以就像这个大儿子，他一直留在父亲的家里，但他不是真正的爱父亲。所以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喜乐呢？他没有喜乐，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不是出于爱的。所以圣经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出于爱，要出于甘愿的心啊，这才被上帝所纪念，这才是真正的有意义。那么这个哥哥他看自己是好人，他认为自己有资格，但是他却没有喜乐。那他心里到底充满了什么呢？好，首先我们看这个哥哥，他心里他最挂念的到底是什么。那时路加福音15:25，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 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这样讲，从他讲的话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最在意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事情激怒了他啊？索取他要索取啊！如果具体一点哈，当然了，他就是要索取嘛。具体一点，我刚才其实有朋友已经小声说了，但是你没有说出声，但我看你的嘴巴，我猜到了，肥牛犊，对不对？哇！一听肥牛犊这三个字，激怒了他。一听肥牛犊这三个字，激怒了他。我们再来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我猜对了吗？我看对了吗？是肥牛犊吗？ OK 他是说肥牛犊。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最想什么？他心里真的，他心里到底是什么？装的是什么？肥牛犊。他心里没有父亲，父亲在那里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你这个高兴跟我没有关系啊。他心里根本没有弟弟，弟弟无病无灾的回来了，弟弟可以说死里复活回来了，他跟我没有关系啊，跟 跟真正跟我有关系的是什么？真正我心里装的最在乎的是什么？肥牛犊，就是父亲的产业嘛。他跟弟弟是一样，就是悔改之前的弟弟，堕落的弟弟是一样，心里装的都是父亲的产业。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他心里最在乎什么，你会看他为什么东西生气，什么东西真正的能够激怒他，什么东西真正的能够让他生气，你就知道他最在乎什么。有你到底为什么生气，你每天你心里挂你最让你最痛苦的，让你最无法忍的到底是什么啊？是不是说我今天错过一次主日崇拜，哎呀我痛苦死了，我好生气啊，为什么这些事情把我捆在这个地方，缠在这个地方，让我不能去主日崇拜，我好生气。你会不会因为这个生气？如果你因为这个生气，我们可以知道，哦，你心里在乎是什么？在乎是上帝嘛。你要在主日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你在乎这个东西啊，因为你错过这个机会，你会很生气。我们想我们人生当中你真的为什么生气啊？我以前我为什么很生气呢？有时候如果我看有人对我妈妈不好，哇我气得不得了啊！你对我不好可以，你不能对我妈妈不好。后来当我信主之后，我不是这样了。我说我妈妈她后来她也信主，她有她的上帝，上帝也看过保守她啊。我知道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上帝。那么如果当我看到有人真的不认，真的很亵渎神，说很亵渎神的话，我心里很难过哈。诚实的讲，我也会生气，但是我不一定会表露出来。但是我知道什么让我真正最难过的啊，不再是人家对我妈妈不好了，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有最爱她，比我更爱她的上帝在保守她。我后来呢，我有孩子之后，我就觉得我什么都不会生气了，但你对我孩子不好，我很生气。但是后来我信耶稣以后啊，慢慢我也知道，我的孩子上帝比我更爱他，主耶稣为他舍命。我没有为我孩子舍命，而且他在上帝的手中，在主耶稣的手中最平安稳妥，他在我的手中，我保护不了他，我或者说我不能永远保护他，我把他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当我的孩子经历一些或者摔一跤或者怎么样啊，我知道上帝带领他保守他，我也不会心里好像痛得无法忍。那么你从这个大儿子上，他最让他痛的就是那个肥牛犊，就是那个产业。他的父亲开心也好，他的弟弟回来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就是那个肥牛犊。他是不是没有肥牛犊呢？他有，他一切产业都给他父亲，一切剩下的产业全给他，他有啊，但是他却仍然像没有一样。是不是有好多这样的时候，好多这样的人，我们会看到那这其实很富有，但是却活得像个穷人。其实什么都有，但是他却非常的吝啬，他却从来想不到别人，他从来想不到要跟别人分享，他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他总是看到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其实他很有。这个大儿子就是这样的。当然了，回到他最那个，他认为自己配得嘛，一个认为自己配得的人，你给他多少他都不够的，他都觉得不够的。他说你不够啊，我配得更多啊。那么我看他心里呢，其实装满的是贪婪，就是贪肥牛犊，就是贪着地上的东西。他心里没有装他的父亲，没有装他的弟弟，就是贪婪，就是贪婪。所以他很愁苦，所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代替上帝的圣经说，你把别的东西看得比上帝更重要，圣经说你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个大儿子就是这样，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父亲，不是他的弟弟，当然也不是上帝了，心中最重要的是肥牛犊，那他就愁苦啊，他就会愁苦啊。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人生经历一些愁苦，你也不要去埋怨上帝啊，那是因为你心里装东西装错了，你没有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圣经早告诉我们了，你如果没有把上帝当上帝，没有把上帝当做你生命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你一定会有愁苦的，那就是会有愁苦。我们看大儿子心里装满了贪婪，然后呢我们还看他说的话哈，他问那个他回来，然后看听到人家这个作乐跳舞的声音，他专门找一个人来问这怎么回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很清楚他的弟弟在外面干什么，他非常的清楚他弟弟在外面干什么。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有没有说他的弟弟在外面跟娼妓在一起鬼混呢？圣经只是说他弟弟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没有具体说他是怎样浪费他的资财，圣经说 他就是犯罪了，他就是浪费资财了。但是这个大儿子呢，他想的非常的具体，他说他一定是跟娼妓在一起。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人心里充满的，口里怎么样说出来。你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样犯罪的，圣经也没有具体谈这个弟弟到底怎么去犯罪的。他可能去赌场啊，对不对？那他可能喜欢吃东西啊，他去吃好东西啊，他可能就说他具体犯什么罪，这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你要认罪悔改。对于小儿子来说，你要认罪悔改，这是耶稣讲这个故事的重点。至于他具体犯什么罪，你不用管他，反正都是罪人哈。但是这个大儿子呢，你会从他的话中你会知道，他心，他人是在父亲这里，他的心却是在外面。哇，他跟妓女在一起，如何，脑袋里无数的这个画面，这心里其实是很污秽的，心里是很污秽的，张口出来就是这个，不是肥牛犊就是娼妓，不是肥牛犊就是娼妓，心里很污秽，心里有贪婪，有污秽哈。然后呢，悖逆。我们会看见弟弟啊，他整个故事，弟弟开始对他父亲说他要分家产，弟弟对父亲说什么？父亲啊，父亲。然后呢，后来弟弟认罪悔改之后，他说我父亲。然后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对他怎样讲。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弟弟永远叫父亲叫父亲。那个哥哥对他父亲是怎么称呼的呢？哥哥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啊！你的这个儿子如何如何，你倒为他如何如何。他对他的父亲有没有叫过父亲呢？从来没有。整个故事当中，他从来没有把他父亲叫过父亲，他没有把他的父亲当父亲啊，没有。他没有从真正心里真正的去顺服他的父亲，虽然他说他听父亲的话啊，父亲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只是这么一说了。现在父亲让他去宴席，他为什么不去呢？对不对？你那么听话，父亲让你去宴席，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不听话嘛。但他认为自己听话，他其实一点不听话哈。最重要，他其实心里装满了悖逆，他从来是悖逆他的父亲，他没有叫过他父亲叫父亲。无论那个浪子多么的败坏，多么的浪，在浪子的心中，他的父亲是他的父亲呐，是他的父亲。但这个大儿子心中却没有父亲的地位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中文圣经这个路加福音15-29节啊，我们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那么原文当中有一个语气词哈，我们中文圣经没有体现出来。原文当中就是说：“看。”看啊，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就对他的父亲说，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这是很强烈的责备啊。这个你看看你怎么做这么愚蠢的事情，这么荒唐的事情，你看你都在干什么。这个话是大人训孩子的话，是大人训孩子的话。结果他就是对他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心里充满了悖逆，他其实是在羞辱他的父亲。那么在路加福音6:45，圣经是这样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你从这个大儿子说的这短短的几句话，你会看到他心里充满的是什么？贪婪啊，污秽，悖逆。但是最遗憾的是什么？他居然看自己是好人啊，他居然看自己是好人，其实他心里装的全是这些东西 但他仍然看自己是好人。就好像苏引智牧师曾经说过，就说好人是最难信耶稣的啊。在两个礼拜之前呢，中国的人民日报第六版几乎整个版面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纪念一个刚刚去世的一个香港老人，这是非常罕见的，这在人民日报的这个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大家注意啊，不是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不是的，是人民日报第六版，一个版面几乎是一个版面是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个刚刚去世的香港老人。这个香港老人就是田家炳先生，他是在香港是可以说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大慈善家，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当他去世的时候，人民日报用几乎整个版面，第六版几乎整个版面来纪念他，因为他也被称为中国百孝之父，他捐了很多很多的学校，在中国大陆，在香港他捐了很多很多。然后呢田家炳他当然也是大企业家了，他是1958年从印尼迁到了香港，然后在香港他就一直在做慈善，当然他也有他的这个企业事业。然后呢他做很多很多的慈善，他们全家过很简朴的生活。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他曾经承诺要捐出多少钱，到后来突然那个金融风暴爆发了哈，他拿不出那么多的钱，结果怎么办呢，他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啊，把自己的房子卖了，然后把那个他承诺的金额补上去啊，是5600万港元，然后他自己带领全家去租了一个小公寓楼，小公寓 apartment， 租了个小 apartment， 全家住在里面。然后他以前的那个房子，他从窗口就可以看到。后来记者就采访他，说你每天你这个日子怎么过？你们全家住这么个小公寓楼，然后你房子卖了，你其实损失也蛮多的，因为在金融风暴的时候卖掉嘛。啊，5600万听起来很多，但他买进来不是那么多钱。好了，但是他心里还是很喜乐，因为他看到就是内地有很多的孩子可以有机会上学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你会，田家炳先生他真的他把房子卖了去奉献。今天不像今天很多人就说啊、哦，我们要让穷苦的人都来呀，都来呀，结果自己住在几千万、几百万的豪宅里面。我们去你家去好不好？让他们住你家去好不好？不行，不行。所以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些人站着去迎接一些难民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们应该如何欢迎他们来，打开国界欢迎他们来。这时候有人就去做登记，就说好好，你欢迎他来哈，那我们登记一下，把你的住址告诉我们，把你的电话告诉我们，以后我们找不到地方安排他们住，安排到你家去好不好。结果没有一个愿意留联系方式留住址的啊。田家炳先生不是这样，他把自己的房子卖了他都捐了，结果他20多亿的产业，他没有一分钱留给自己的儿女，他自己的儿女都是自食其力的打工，20多亿的这个港币的产全部捐了。然后结果他去世的时候啊，结果人民日报刊文章，但人民日报没有提他是基督徒哈。那么在2013年5月呢，有一件轰动香港的大事，就是田家炳95岁高龄的时候，他决定受洗归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在香港是非常大的事情，很多人很震惊的、啊。很多人说你田家炳还需要信什么耶稣啊，你是一个好人啊，你一辈子行得正走得直，你问心无愧啊，我们全部香港人都是见证的、啊、你确确实实是好人，你还要信什么耶稣，你难道还怕下地狱吗？但是他在95岁的高龄的时候他就决定信耶稣，然后那时候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意思是非常清醒，他知道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哈。那么谁给他施洗的呢？就是苏引智牧师给他施洗的。苏引智因为是苏引智牧师给他传福音呐、啊，他之后认罪悔改，苏引智牧师给他。在苏引智牧师给他传福音的过程中，苏引智牧师得出这个结论，他说让田家炳信耶稣啊是最难的，因为他确实是个好人、啊，确实是个好人。所以今天我诚实的讲，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好人，我就说你有田家炳好吗？当然了，田家炳也是一个罪人，他后来认识神以后他也知道自己是罪人。后来他受洗的时候呢， 他就公开做见证，然后他特别用普通话做见证，因为有很多从中国大陆去的朋友要参加他这个受洗的这个仪式哈，他借着这个机会，他就用普通话做见证，他事实上就想传福音。他的见证说什么呢？就说很多人不明白我田家炳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坦白的说，我生平都是凭良心做人的，我以前是毫不会脸红的说我是个好人，我根本不需要耶稣。但是后来我明白，人眼中的好人在上帝的眼中仍然是罪人。他说我的心里一样的是充满了各样污秽的情欲。他说我承认我在上帝眼中依然是个罪人。他说这听起来好像是很矛盾的道理，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自己是好人的，说自己是义人的，但是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义人。怎样成为义人呢？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就罪得赦免，你就成为上帝眼中的一个不再被定罪的罪人，你就成为一个好人。那么一辈子行善，95岁的田家炳他非常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他说我每天都祈祷的一件事情，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求神让我认识他。我对圣经中许多道理还不理解，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基督徒，但是圣经应许我，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就必能得救。我今天愿意凭着信心踏出这一步，接受耶稣拯救我这个罪人，做我的救主。我相信这位神是真实的，他一定会开我的心窍，让我慢慢去认识他。很多人信耶稣说，上帝啊，我还不认识你，圣经我很多不懂啊，所以我信不来。田家炳也有这样的困难，他说圣经我很多都没看啊，很多人看我是不合格的基督徒。但是田家炳感谢神，他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他知道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义是因着信心，不是靠他的行为。后来在众人面前啊，苏隐之牧师就为田家炳施洗，然后那是在2013年5月，那么到今年的7月10号，田家炳弟兄就归天家了啊。苏隐之牧师说，向田家炳传福音那是相当困难的，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好人，当然这个好人在人的眼中啊，确实是个好人，真的把自己房子都卖了去奉献，然后钱财没有留给自己的孩子，孩子都在打工。当然他孩子也是基督徒啊，孩子也是基督徒。后来苏隐之牧师说，他有一次给田家炳是传福音，他是怎样说呢？那个后来田家炳听到他这样，他田家炳就愿意认罪悔改。他说有一次呢，苏牧师他的嫂子啊，他需要做这个骨髓穿刺的办法来治疗癌症，结果他们就到医院里去看他这个嫂子，他们一家人在医院里看他这个嫂子。结果他们要去到那个嫂子的病房，那个治疗的地方呢，后来医院就要求他们全部要穿上全副的这个保护的衣服，全副的保护衣服，就是一点皮肤啊都不能露在外面，完全封闭起来，然后经过消毒，严格的消毒才能进去看。后来他说这个时候我都不理解，他说你看我出门都洗澡的，我很干净的，我这个衣服也是刚刚洗干干净净的，我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才能进去呢？后来医生，那你那个不叫干净。他说这是无菌的病房，一点细菌都没有的。他说你不是说你洗几次澡，你换几件衣服你就干净，不行的，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你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程序。后来苏牧师听到这句话，后来他就突然明白，他说如果地上的一个病房都要求这样的标准，那天堂呢？天堂的标准凭什么就比地上的病房的标准还要低呢？你什么细菌你都可以带进去。那么圣经常常形容人心里的罪啊，就是我们衣服上的污秽，所以我们的罪就是脏东西啊。我们怎么可以理解哦？我们洗几次澡，我们做点好事情，我们心里的这个脏东西就没有了，就洗掉了，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你身上有很多的细菌，你靠你自己是洗不掉的，你看不到你就说它不存在，不是的，它大 量的存在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就像我们的罪也是一样，我们心中的污秽也是这样啊。你说我做一些好事情，我让我自己的良心平安一点啊，我把自己就是多怎么样一下，但是你心里的污秽靠我们自己是洗不掉，那我怎么办呢？要穿上一个全新的袍子。圣经说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是披戴耶稣，耶稣成为我们的义袍。当我们信靠他进入耶稣连于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遮盖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是无罪了，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就好像这个苏牧师进入病房穿的那个保护衣一样，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外袍，我们是靠着耶稣的义来到上帝面前。后来当田家炳听到苏牧师这样说，田家炳这时候他心里就明白过来，就说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就做罪人的祷告，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决志祷告啊，叫罪人的祷告，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成为一名基督徒。我们今天看到浪子的比喻，我们看到两个儿子，他们其实从他们自己来看，他们都是一样，他们以前都认为自己有资格从父亲那里拿产业，但是后来他们不同，有一个认罪悔改，他看自己是没有资格不配的，还有一个呢硬着心肠终不悔改，结果他们接受啊，或者是走到不同的结局当中。那么今天无论我们是哪样的光景，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你无论看自己是怎样的，你看自己是流浪在外面的浪子，还是你看自己哦是一个好人呐、啊，好儿子啊，无论我们怎样看自己，事实上我们在上帝眼中都是浪子，都迷失了。我们愿意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得着神这样的恩典。圣灵怎样在田家炳弟兄心里做工，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的1章5到10节，五节起，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上帝的灵，就是圣灵怎样带领流浪的儿子回家，也愿意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同样的工作。我们感谢神，神来呼召拣选田家炳弟兄啊，让他从一个原来自以为义的人，让他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不配，让他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也认识神，让他在生命的晚年，让他可以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主啊，我们也愿意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让每一个人真正的看清我们自己，更是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也认识神。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面，主啊，让每一个人得着圣灵做我们心中的凭据。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神并且要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